黄鹂，病栖所室。这种鸟在我的家乡好像很少见。童年时我很迷恋过一阵捕捉鸟的勾当，但是无论春末夏初，在麦苗地或油菜地里追逐红垫儿，或是天高气爽的秋季奔跑在柳树下面网罗虎不拉的时候，都好像没见过这种鸟。它既不在我那小小的村庄后面高大的白杨树上同鹂鸡一同鸣叫，也不在村南边那片神秘的大苇塘里和苇栅儿一块筑窠。初次见到它是在富平县的山村，那是抗日战争期间，在不断的炮火洗礼中，有时清晨起来，在茅屋后面或是山脚下的丛林里，我听到了黄鹂的尖利的富有召唤性和启发性的啼叫。可是它们飞起来迅若流星，在密密的树枝树叶里忽隐忽现，常常是在我仰视的眼前一闪而过。金黄的羽毛上映照着阳光，美丽极了，想多看一眼都很困难。因为职业的关系，对于美的事物的追求真是有些奇怪，有时简直近于一种狂热。在战争不暇的日子里，这种观察飞禽走兽的闲情逸致，不知对我的身心感情起着什么性质的影响。几年前终于病了，为了疗养来到了多年向往的青岛。春天我移居到离海边很近，只隔着一片杨树林洼地的一幢小楼房里。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一个人住在这里，清晨黄昏我常常到那杨树林里散步。有一天我发现有两只黄鹂飞来了，这一次它们好像喜爱这里的林木深密幽静，也好像要在这里产卵孵雏，并不匆匆离开，大有在这里安家落户的意思。每天天一发亮，我听到它们的叫声就轻轻打开窗帘，从楼上可以看见他们互相追逐，互相斗闹，有时候看得淋漓尽致，对于我来说这真是饱享眼福了。观赏黄鹂竟成了我的一种日课，一听到他们叫唤心里就很高兴，视线也就转到杨树上。我很担心他们一旦要离此他去，这里是很安静的，甚至有些近于荒凉，他们也许会安心住下去的。我在林子里徘徊着，仰望着，有时坐在小石凳上谛听着，但总找不到他们的窠巢所在。他们是怎样安排自己的住室和产房的呢？一天早晨，我又到树林里散步，和我患同一种病症的史同志手里拿着一支猎枪，正在瞄准树上。打什么鸟？我赶紧过去问。打黄鹂，老史兴致勃勃地说，你看看我的枪法。这时候我不想欣赏他的枪技，我但愿他的枪法不准。他瞄了一会儿，黄鹂发觉飞走了，趁此机会我以老病友的资格请他不要射击黄鹂，因为我很喜欢这种鸟。我很感激老史同志对友谊的尊重，他立刻答应了我的要求，没有丝毫不平之气，并且说，养病吗？喜欢什么就多看看，多听听。这是真诚的同病相怜。他玩猎枪也是为了养病，能在兴头上照顾旁人，这种品质不是很难得吗？有一次在东海岸的长堤上，一位穿皮大衣戴皮帽的中年人，只是为了讨取身边女朋友的一笑，就开枪射死了一只回响在天空的海鸥。一群海鸥受惊远扬，被射死的海鸥落在海面上被怒涛拍击飘拳，胜利品无法取到，那位女人请在海面上操作的海带培养工人帮助打捞，工人们愤怒地掉头划船而去，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回到房子里无可奈何地写了几句诗，也终于没有完成，因为契科夫在好几种作品里写到了这种人，我的笔墨又怎能更多地为他们的业绩声色。 在他们的房间里只挂着契科夫为他们写的包词就够了。惋惜的是，我的朋友的高尚情谊不能得到这两只惊弓之鸟的理解，他们竟一去不返。从此清晨起来，白杨萧萧，再也听不到那种清脆的叫声。夏天来了，我忙着到浴场去游泳，渐渐把它们忘掉了。有一天我去逛鸟市，那地方卖鸟的很少了，现在生产第一，游闲事物相应减少，是很自然的。在一处转角地方，有一个卖鸟笼的老头，坐在一条板凳上，手里玩弄着一只黄鹂。黄鹂系在一根木棍上，一会儿悬空吊着，一会儿被拉上来。我站住了，望着黄鹂，忽然觉得它的焦黄的羽毛，它的嘴眼和爪子都带有一种凄惨的神气。你要吗？多好玩！老头望望我问了。我不要，我转身走开了。我想，这种鸟是不能饲养的，它不久会被折磨得死去。这种鸟即使在动物园里也不能从容地生活下去吧，它需要的天地太宽阔了。从此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不再想起黄鹂。第二年春季，我到了太湖，在江南我才理解了杂花生树乱莺群飞这两句文章的好处。是的，这里湖光山色，密柳长堤，这里的茂林修竹，桑田伟博，这里的乍雨乍晴的天气使我看到了黄鹂的全部美丽，这是一种极致。是的，它们的啼叫是要伴着春雨宿露，它们的飞翔是要伴着朝霞和彩虹的，这里才是它们真正的家乡，安居乐业的所在。各种事物都有它的极致，虎啸深山，鱼游潭底，驼走大漠，雁排长空，这就是它们的极致。在一定的环境里才能发挥这种极致，这就是神色形态和环境的自然结合和相互发挥，这就是景物一体。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吧，这正是在艺术上不容易遇到的一种境界。